我们要读的全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啊，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用齐应的读法，我来读一节，各位弟兄姊妹们读第二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告诉他们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撒发的儿子伊丽莎做先知接续你。将来夺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夺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伊丽莎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取喜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十九节，于是伊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伊丽莎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捉第12对。伊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打在他身上，伊丽莎就离开牛，跑到伊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伊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免吃，随后就起来跟随伊利亚服侍他。我们仍然再回到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17、18两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利亚，各位找到没有？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 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十七十八两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我们过去有两次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以利亚是你所选召被你所重用的先知。我们也谢谢你，叫我们看见以利亚因为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是一个肯祷告的人，也是有信心依靠仰望神的，所以就被主所差遣，为神大大的使用。在过去两次的信息当中，我们真实看见主你怎样使用以利亚，使那悖逆的民回转过来。今天你也照样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亚，成为一个祷告大能的勇士，为的要使众民都能够归向耶和华。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当我们想到以利亚有软弱有失败，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也常有软弱失败灰心丧志。哦，巴不得主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坚固我们，你造就我们，你复兴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常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怜悯这卑微的仆人，在这个时候要做主你的出口，就求主你的宝血遮盖洁净使用他，使你的话语在他的身上没有拦阻。也求主你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存着一个渴慕谦卑受教的心，让主你自己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应当安慰的你安慰我们，应当坚固的你坚固我们，应当撤回的你撤回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用两次的时间来思想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一段的信息。第一次我们讲到以利亚的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神怎样呼召他，怎样造就他，差遣他到基利西旁，在那里靠着溪水靠着乌鸦所雕的饼来供养他，让他学习一个依靠神一个隐藏谦卑顺服的功课。后来神又差遣他到撒勒发去，靠着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在那寡妇的家里面，他不但学习信心的功课，而且学习祷告的功课，让他在祷告之中能够使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到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我们在第一次已经给各位提到，亚哈的时代，因为亚哈王娶了西敦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所以就把西敦人拜偶像、拜巴利、拜亚瑟伦偶像的这个风气就带到以色列，所以使以色列从亚哈王起以致众民都远离了神。于是神就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耶洗别把所有在以色列里面属于耶和华神的先知都杀害，当然他也在追索寻找以利亚要杀他，但是这个时候神差遣以利亚去，以利亚就不胆怯，就去见亚哈王。当我们上一次思想到他在加密山上的以利亚向亚哈挑战，向以色列众民挑战，向巴利的众先知挑战，最后他向天人挑战，我们看见这一位大能的勇士，神用他在那一次的征战当中，他不但当面指责亚哈说，是以色列遭祸的就是你不是我， 而且他向以色列的众民挑战，他说你们假如说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敬拜耶和华，如果是巴利是神，你们就应该去敬拜巴利，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后来他向巴利的450个先知挑战，他们就各选一只牛犊筑坛，把切成筷子，把牛犊摆在坛上，他说我们不要点火，我们祷告看神哪一个听了我们的祷告，降火在那个坛上烧掉了那个燔祭，那个神就是真神。结果巴利的450个先知从早晨祷告到中午，一直到献完祭的时候，他们大声地祷告跳闹，用刀来刺神流血，但是神不听他的祷告，因为那个巴利根本是假神，他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嘴不能说。但是以利亚到他一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就烧尽了燔祭，烧尽了这个坛上所有的柴，连灰尘都烧尽。最后以利亚向天然挑战，他曾经祷告雨3年6个月就不降在地下，现在他得胜杀了巴利的450个先知，现在他向天挑战，他说天哪，求你降雨在地下，天就降下雨来。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一段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以利亚能够使以色列的众民回心转意归向神，是借助他一个人的祷告。所以当以利亚在几次的挑战，在加密山大获全胜的时候，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他真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不单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一个祷告的勇士，也被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作他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但是正当这个时候，亚哈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王后耶洗别，耶洗别听了以后他非常的愤怒。今天我们读的第19章一开始，耶洗别就说，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让这个以利亚啊，在这个时候他就上他的命，愿神明重重的奖罚我。这个以利亚一听见这句话就起来逃跑。在整个的第19章的前半段，我们看见这位大能的勇士曾经在加密山上大获全胜的先知以利亚，在19章里面竟然失败，而且失败的这样的悲惨。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为什么以利亚能这样的失败呢？本来我想讲到前两次的信息就结束了，我们看见一位大能的祷告的勇士得胜的见证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不预备再继续讲下去了。但是当我在祷告思想的时候，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有失败，有灰心，我们也常有软弱、失败和灰心。所以我想在今天第19章里面，我们看以利亚怎么样的失败做成我们的见证，做成我们的境界。以利亚怎样在失败当中得了神爱的保守或坚固，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软弱失败当中越发能够显明神的爱在我们的软弱的人身上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大家一同来思想第19章。第一个，我们先看以利亚与耶洗别。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耶洗别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就要寻求以利亚的命。我们想啊，这个耶洗别如果他知道以利亚是为神所重用的人，他就不敢来伤害以利亚，他也知道神所重用的人神必定保守，所以他说要取他的性命不过是恐吓而已。因为你想啊，假如一个人要杀一个人的话，说他应该极其机密，在取其不义的时候把他抓住把他杀掉，怎么还会去派一个人先去给他说，他说明日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让神明重重地降罚我。所以可见他根本就不敢来杀伊利亚，他不过是来恐吓一下，让伊利亚逃跑。结果伊利亚果然上当。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圣灵所重用的先知伊利亚，
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是被撒旦所用的耶西别，他心里被邪灵所充满，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为魔鬼所用的人。当伊利亚做了这样的，为神做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耶西别就不能够忍受，他一定要出来要对付伊利亚。所以我们就想到，好像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自然的律一样，就是什么时候你圣灵有工作，什么时候撒旦就有工作。越是属神的人，撒旦越是不肯轻易放过。在伊利亚身上，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人，在你追求属灵的长进的时候，你也会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时候教会在灵里面复兴，撒旦一定大大的做工。照样，当伊利亚在加密山上为神做了这样轰轰烈烈的事以后，所以耶西别也就绝对不肯罢休，就要来恐吓，要来这个威胁伊利亚，要使他灰心，要使他丧志，要使他失败。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刚才说过，伊利亚是属神的人。撒旦有的时候攻击是出于神的允许，神允许撒旦对他仆人的攻击绝不超过神所保守的范围之外。我们从约伯记里面，从约伯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撒旦要来攻击约伯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不可以伤害他。所以我们看见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伊利亚，但是借着这个攻击试探，要试炼他的心愿，同时要显出神在他仆人身上的保守。彼得曾经说，我们的信心呢是要经过试炼，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比那火炼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是神允许试炼临到他的众仆人的一个原因。但是神保守每一个属他自己的儿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节是怎么说，他说，你们的头发都被赎过，主若是不允许，一根也不落在地上。在路加福音，主曾经说，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所以我们看见主是要保守每一个属他的人不至于遭损害。可惜伊利亚在这个时候竟然失败。为什么伊利亚会失败呢？我们看圣经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伊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跑。见这光景，哎呀，当我想到伊利亚见这光景，什么光景呢？就是耶西别派人来恐吓他，造成一个空气，说我要杀你。伊利亚一看见这光就起来逃跑。当一个伟大的先知为神做了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我想好多的时候我们人呢的软弱就是这样。我们在某一件工作上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打了一次美好的胜仗，常常不肯来到神的面前将荣耀归给神，谦卑我们自己。当我们好像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的时候，正是撒旦要来送信攻击的时候。所以我们想到在加密山上的伊利亚，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祷告征战的人，但是当他杀了巴利的450个先知以后呢，可能他那时候灵里面就松弛下来。当他正在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时候，耶西别的送信的一来，他一看这个光景他就逃跑。我们想到当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加利利海上，门徒们坐着船渡到海那边去，半夜里主就在海面上行走，要走到船那个地方去。他们看见就很惊，就很害怕惊奇，说哎呀，是一个鬼怪。主给他们说，他说不要怕，是我。彼得一听说是你，就给他说，主啊，让我从海上走到你那里去可不可以呢？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了船，就在海上走，要走到主那里去。开始的时候走得很好，由他看着主就往前走，走得很好。 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他一看风浪甚大，结果怎么样，就要沉下去。什么时候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能够在风浪里面行走，什么时候我们一看环境，一看风浪，就要沉下去。我想以利亚当时的光景，后来在彼得身上所经验的，也正是你我也常常失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光看环境，看人，而不看主。以利亚那个时候一看这个光景就逃跑，当他看见光景的时候，他没有像加密山上那样的肯诚心啊谦卑恒切恳切的祷告仰望神，结果他就起来，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逃跑。逃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看下面以利亚第三节说，他跑到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里又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自己再走一日旷野的道路。哎呀，我想那个以利亚那时候的狼狈真是可怜，因为他不肯让那个仆人跟他一起走，恐怕那个仆人会走漏了消息，让耶洗别的人把他抓到，所以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在旷野里再走一天的路。结果来到罗藤树底下，就坐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求死。当这一位伟大的先知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入我的列祖啊，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位轰轰烈烈为主征战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会能够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多少时候我们也会灰心到这种程度，什么叫做求你取我的性命呢？就表示他绝望到一个程度，连活下去勇气都没有。根据心理学家常常说，一个人呢，从小到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在多次的当中你会思想到自杀这个问题。在心理学认为说，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情形。假如一个人思想到自杀，一点都不是这个神经不健全的象征，而正是一个人正常的现象。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在肉体当中遇见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求死以求解脱的这种观念。但是在这里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本来是一个属灵的祷告的勇士，所以在这个时候完全落在肉体当中，没有一点在圣灵里面像过去那样依靠仰望神的那种信心。所以他就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所以我们想到以利亚真是与我们一样信心的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失败的光景，在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多次我们遇见难处不能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宁愿以求死以来解脱当时眼前的痛苦，这正是以利亚当时所经历的。我们再看下面，他说他在这个求死以后呢，耶和华给他死了没有呢？耶和华并没有取他的性命，因为耶和华还有使命在他身上，所以他在那里求了半天，谁也没有答应他，他就睡着了。什么叫做睡觉呢？我就想到在克西马尼园里，当主耶稣基督三次恳切在那祷告，为着那个杯祷告的时候，三次回来看见门徒都在那里睡觉，主就给他们说，他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幻。睡觉就是不警醒，睡觉就是我们灵里面沉睡软弱不够警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以利亚在求死不得的时候他就睡觉，就表示他灵里的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警醒。当他在软弱灰心几乎连生气都没有的时候，斗志都没有的时候，神却没有忘记了他忠心的仆人。我们想到在基利西旁，他靠着那个溪水，当溪水干了的时候，神并没有枯干，神就差遣了撒勒法的寡妇来供养他。照样在今天以利亚灰心丧志的时候，神并没有对他失望，以利亚对神失望了，说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吧。但是神并没有对以利亚失望，就差遣天使，我们看圣经说什么， 把一瓶水炭火烧着的饼放在他的头旁边，就拍他说起来，伊利亚起来，伊利亚起来，就吃了那个饼，喝了那瓶里的水，他又睡了。第二次天使再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在这里我们就是看见神的爱，神的爱。刚才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主日学也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是那样的丰富，他不是一次给我们一瓶水一个饼吃完了就不管我们，他一次你不肯起来，他第二次还要呼叫你。所以当天使第二次拍他说起来，巴不得真是今天借着这个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灵里面沉睡的时候，在灵里面软弱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爱情冷淡的时候，能够听见天使的呼声说起来吃，吃了还要再吃，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各位记得在那个加利利海边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了，但是门徒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彼得说我们打鱼去，结果他们就去打鱼。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打了一夜，劳苦了一夜一无所获。当他们到天亮的时候，一夜的劳苦又冷又饿啊，心里面又灰心失望的时候，忽然间主耶稣出现在他面前，这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结果主就告诉指示给他们，在岸上有炭火，火上放着饼或鱼，结果他们给主一起吃那一次温暖的早餐。我们想到在伊利亚身上所经历的事情，在后来门徒身上也经历这样的事。所以当时那个天使第二次在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各位弟兄姊妹，天使叫他们吃，叫伊利亚吃那瓶里的水或烤着火上的饼，使他能够走路。今天你我走树林的道路，我们也需要靠着那生命的水，靠着那生命的饼，因为我们要走的路甚远。我不知道神给我们个人预备这树林的这一生的道路有多么远多么久，但是我们清楚知道一件事，若不是靠着饼或水，伊利亚不能够起来行走。我们若不是靠着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我们也不能够得力量奔走天路。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丧志呢？因为我们里面得不到供应，因为我们没有了支取的生命的水，支取的生命的粮。什么是生命的水？什么是生命的粮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渴，信我的必永远不饿。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饼。今天我们若不是借着我们的主自己把他的生命来供养我们，我们不能够走这树林的道路。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有多久多长，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条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很长的道路，让我们要靠着主所供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讲一句老，让主的生命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走这树林的道路。好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如果疏忽了，不吃生命的饼或生命的粮，你想我们怎能够有力量奔走天路。天使跟伊利亚说起来吃吧，吃了一次再吃一次，因为你当走的路甚长。伊利亚吃了饼喝了水以后，第二次他起来靠着这个力量，圣经告诉我们说仗着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然后他就到了何烈山，走了四十昼夜。这个四十昼夜，四十在圣经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数字。在圣经上很多的讲到四十呢，都是对一个人的一个试炼的一个数字。你比如说摩西在旷野里放羊四十年，然后神在荆棘的火焰里呼召他。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以前，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四十年。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 神借着摩西颁下律法和十条诫命。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浸以后，圣灵马上把他带到旷野里面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很多提到40的时候，都是要神用一个特别的环境要来训练这个人，要来熬炼这个人。照样伊利亚走了40昼夜，然后到了何烈山。可惜啊，伊利亚到了何烈山怎么样呢？马上就进到山洞里面，躲到山洞里。当我们想到伊利亚躲在山洞里面，跟他当初藏在基利西旁是完全两回事情。当初他藏在基利西旁是神的命令，神说你去藏在基利西旁喝那里的水，我要差遣乌鸦叼饼和肉来供养你，是神的吩咐，让他到基利西旁那个小水沟旁边，在那里学习隐藏，学习谦卑，学习仰望，学习信心的依靠。但是今天呢，他走了40昼夜，到了何烈山，藏在山洞里面，完全是逃避责任，完全是保全自己。前面他在那里求死，现在他在洞里躲藏。我们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先知竟然今天失败软弱到如此的光景。但是我们也想到，好多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也真是像伊利亚一样，我们服侍没有心愿，我们就凡事上隐藏退后。这个隐藏啊，不是真正的谦卑。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说，哎，我们应当参加什么样的服侍，请你出来做这样的工作，请你做这样，哎呀不行啊，我没有恩赐啊，好像讲起来我没有恩赐是一个很谦虚的话，实在是一个推脱的话。像伊利亚今天藏在何烈山里面，好像是在那里隐藏，实在是在那里逃避，逃避了神，逃避神的责任。所以当他在何烈山里逃避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亲自跟他说，伊利亚，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哎呀，我相信这句话神当问到伊利亚，你在这做什么，这句话是非常沉重。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次神用非常沉重的话来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各位还记得神第一句在圣经里第一句的问话发生在创世纪3:9，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听见神的脚步声，他就躲避，耶和华神就问说，你在哪里？就问亚当和夏娃说，你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神在那里寻找一个失败的人，第一句问话是你在哪里。第二句问话是什么呢？各位如果看创世纪4:9啊，第一句问话3:9，神问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第二句话是4:9，神问那个杀了他兄弟亚伯的该隐说，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我们想到这两句话是非常严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句话就是神要寻找人，寻找一个失败的人，寻找一个失丧的人，寻找一个远离神的人。第二个呢，神要寻找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在哪里？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常常用这样的话来问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警惕我们。各位记得当以赛亚在殿里面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生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就对神祷告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当撒拉发用的炭上的火沾了他的嘴，使他洁净了以后，神马上就一句话临到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那伊利亚的伊利亚的回答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神照样来问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伊利亚这个时候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心，像以赛亚一样，他说我肯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他能应声说，他说神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各位记得大马色的路上，保罗被神的光光照了以后扑倒在地，耶稣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好，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这样的话来问每一个人，就是要呼召那个人让他起来， 照样今天神拿这些话也常常来提醒你我，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是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接受神的差遣，做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以利亚，你在做什么？我们看以利亚怎么样回答。我们回到圣经上，以利亚的回答是既埋怨又控告。我们看以利亚怎么说，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以利亚回复神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呢，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是表面他自己啊很自负很自傲地说，我曾经为你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第二句话呢，就是控告以色列民背弃神，只有我一个人是为你忠心的。我这里说他控告以色列人这个话不是我自己讲的，我们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曾经提过这件事情。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二节看起，好不好？我们从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神的回答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保留的余数，所留的余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清楚，以利亚在控告他的百姓，他自己的以色列民，说他们呢背离了你，而且他自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向神忠心的，但是神告诉他说，我曾为自己保守7000个人未向巴力屈膝。好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常常觉得只有我是服侍神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这里为神做工的，但是神清楚告诉我们，不是你我一个人，有7000人是神保守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不是你一个以利亚在那里为神征战的，神曾经为他自己保守了7000人。但是以利亚答复了这句话以后怎么样？结果神就说，你出来，你站在山上，我要从你面前经过。结果以利亚就出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看神从他里经过，先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但是耶和华不在其中，风后又有地震，但是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等到火过去了以后，有微小的声音，第15节，这以利亚听见这微小的声音，就用外衣蒙上脸。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看呢，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那里。好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轰轰烈烈的事是神所做的，像神会借着这轰轰烈烈的事来向我们说话，错了，神不在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当中，神常常借着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当那个狂风大作，地震有火的时候，以利亚并不怕，但是有那个微小的声音临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马上就用衣服外衣把他的头包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啊，神的话真是奇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听见神那微小的话呢？不是在我们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神的微小的声音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时候才能够听得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很热闹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热热闹闹的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在那些崩山碎石地震火之中 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也不觉得这事情这么可怕，但是微小的声音一临到他，他是害怕，他用一副外衣把他的脸蒙上。神就再跟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哦，这一个话把伊利亚的心就融化了。神微小的声音就是神的大爱的声音，神的爱借着这微小的声音使伊利亚的暴躁、埋怨、灰心、失望都被征服了，伊利亚的心就被融化了。神微小的声音不单在这次征服了伊利亚，而且神借着他微小的声音向每一个人心灵里面说话，使许多的人在神面前谦卑接受了神的爱。我们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神在雷轰闪电密云当地震当中向他颁布了律法，律法并不能救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得救，但是神借着他微小的声音向每一个人说话，那个柔心幽声细语的神的声音在我们心灵里面，使我们的心不能抵抗，使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谦卑屈膝接受神的大爱。当伊利亚这一次被神问到说，伊利亚你在做什么？伊利亚虽然是重复了以前的话，但是他的心却软下了。神跟他说，他说你起来，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第十五节，从旷野往大马色去。我们想到伊利亚为什么神让他回去呢？因为过去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过去他起来逃命是凭着自己在那跑，所以跑了很多路都是冤枉的，所以现在怎么样要跑回去，四十昼夜的路都是冤枉跑，还不止四十昼夜，四十昼夜以前他已经跑了好几天，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跑的路多半是冤枉路，到时候神的声音一临到我们还要回头，所以伊利亚再回来，神说你回到大马色的旷野里去，在那里为我高亚哈哈学做亚兰王，又高斯宁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下面还要高一个伊丽莎来接续你的工作。很可惜，这伟大的先知伊利亚因为他的心智消沉，没有心愿再继续服侍神，神就不用他，神就要兴起另外一个先知来接续他的工作，所以神就跟他说，你去要高伊丽莎接续你的工作。伊利亚的工作到此就结束了。到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伊利亚怎么样最后的一个工作，除了高了两个王以外，就是怎样来训练伊丽莎。当他跟伊丽莎在一起的时候，伊丽莎向他求一件事，求你的加倍的灵加在我的身上，结果神听了伊丽莎的心愿，所以神就加倍的灵降在伊丽莎的身上，伊丽莎接续了伊利亚的工作，为神做了加倍的工作。后来整个列王记下我们看见伊丽莎为神所重用，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但是伊利亚却被神在火车火马当中乘旋风被劫升天而去。神没有疏忽了伊利亚为主所做的工作，但是到了一天他没有心愿的时候，神就要召他回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伊利亚的事迹里面，我们学习了，我们认识一件事，不是我们的恩赐大小，因为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伊利亚能够在加密山上击败450个巴利的先知，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靠着祷告，而是靠着神赐给他的能力，因为他有那种心愿为神所用。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种心愿，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心愿要服侍神，神就不用我们，神就要兴起另外一个人来接替我们所做的工作。伊利亚被劫升到天上去，我们知道他在主面前所做的并不突然。在圣经里面，伊利亚是第二个未见死的人，他被旋风乘着旋风被劫上天。各位还记得第一个没有见死的人是哪一个？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没有见死啊，在这里是一个伊利亚，还有一个是哪一个？各位记得不记得啊？ 摩西没，摩西还是死在以诺，以诺与神通行300年就被神接去，他就不在世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没有见死而被神接去的。所以我们想到以利亚虽然曾经失败，但他过去在为主所做的仍然被主所重视，所以他被接去啊，被接去升天以后啊，永远在神那边。后来到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要先差遣一个以利亚再到世上来做主的先锋。那个以利亚是谁啊？就是施洗的约翰啊，施洗的约翰。感谢主，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学习了很多的功课。我们学习以利亚怎样顺服谦卑，信心依靠神，为神所用，为神征战，为神打了美好的胜仗。我们也从以利亚软弱失败当中看到神在他仆人的身上的保守或神的爱，怎样能够在我们极其灰心丧志的时候差遣天使一次一次的供养我们灵里面的需要，让我们能够起来继续为神所用。所以我们把以利亚这个失败的事，我们也愿意拿出来大家一同来思想。但愿神的恩典或怜悯借着他的生命的水、生命的饼，使你我重新得力，继续奔走前面的天路。也借着以利亚的失败做你我的警惕，随时警醒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会失败，我们也会失败，但是在失败中让我们能够依靠神，仰望神，让神能够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服侍神，为神所使用。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怎样被神所用，我们照样也能够为神所用，只要我们效法以利亚的谦卑顺服和信心仰望恳切祷告的功课。就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亚。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会软弱，会失败，会灰心。主啊，我们也常常会软弱失败灰心，巴不得借着今天以利亚的失败中的经历给我们一个警惕，让我们常在主面前警醒祷告。求主你继续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位都成为那祷告的勇士，在这个时代里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使许多人因为我们的祷告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神的爱中，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3次的时间来思想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怎样使用以利亚，怎样祝福以利亚，怎样怜悯用你的爱保守了以利亚。也求主你照样施恩祝福我们，也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